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去看《犹大书》的时候，讲到很多离经叛道者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反向推演出《犹大书》的教会的处境，即是说当教会建立了，当教会成为了一个建制了，在那个时代其实不是离开耶稣升天很远的，已经是开始有很多人是回到教会的时候就交些行货出来，或者甚至是回到教会的时候已经失去了那份的基督徒的爱心。我不知道你今天在教会里头是不是都是面对着同一样的情况，教会变成常规化，我们回到去都是做常规的事，我们甚至有时不屑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跟住我们在教会里头没有认认真真去好像为主而作这样去做我们的服事。求主去怜悯我们，有些时候都真的会的，因为那些的工作已经变成了我恒常每个礼拜做的工作，例如万峰我已经推了二十几三十年的教会的音响了，因为我很小个就开始推啊，那就那时是在控制教会的音响的时候，有些时候都觉得唉，又是这样，又是做那些东西，好像每个礼拜都是做机器这样。求主要帮助我们真的要去突破，是每一日所做的都是新的，仍然有那份的信仰的激情在这里。你只要有这样的激情，再加上真理的装备，就不会变成下一个假师傅了。求主帮助我们，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第十四到第十五节，现在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第十六至十七节的内容。读完了《犹大书》第十四到十五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圣经对以诺的记载恐怕不是很多。是啊，根据《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和《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圣经对以诺呢是只有简单的记载。有学者说，犹大书这里所引用的说话来自典外文献以诺书，但是这也不过是学者的猜测，我们无从考证的。基督来到的时候，也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从犹大书第十五节的其余部分就可以知道，这里讲的众人是指一切敬虔的人，并不包括真信徒的。真信徒因为相信基督可以免于被定罪，正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所应许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耶稣既以人子的身份承受了所有的审判，就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讲顶撞他的刚的话。这一节经文呢，好几次用了不敬虔这样的词语，这些人是不敬虔的，所做的事是不敬虔的，并且以不敬虔的态度去做不敬虔的事。他们对主讲出亵渎的说话，就更加显出他们的不敬虔。主呢，要证实他们一切的不敬虔，不单止是令他们深深觉得内疚，更加是要实质证明他们有罪，然后对他们进行宣判。亚当的七世孙以诺的事情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提到各个时代的信心伟人的时候，亦曾经讲过以诺是因着信被神接去。不过犹大书这里的记载呢，不单止说以诺与神同行，以诺当时还按照神的旨意来传讲预言。这样看来呢，圣经所讲与神同行的人，亦是古代神所使用的传道人。挪亚与神同行，亦是传义道的人。所以根据犹大书所记载的，可以说以诺呢是圣经里面最早的先知了。他所讲的预言是关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以这一节经文和以上经节来到互相比较呢，我们见到这里所讲的应该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既然预言基督第二次降临，那就可以推想到他所讲有关基督的事情当中，亦必定提到主的第一次降临。关于以诺讲预言的事，圣经其他的地方是全无记载。有人以为犹大在这里是引证圣经以外的以诺书所讲的说话，但是何以见得犹大必须引用典外文献呢？犹大不引用典外文献，就不能够自己受圣灵感动讲论到以诺的事吗？他如果纯粹因为自己得着启示而这样去教训信徒，亦绝对不奇怪的。犹大书第十五节经文和其他的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为着施行审判，而不是施行拯救的意义。这些的记载表达是一致，亦完全相符。不敬虔的人虽然未必一定是讲紧假师傅假弟兄，但是在这里应该是指上文的假师傅的。虽然他们现在在教会所做的可以呃到一部分的人，但是有一天当主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所有虚假的教训和行为呢，必定会显明出来。到那阵时，主亦都必定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讲顶撞他的刚愎话。现在呢，那些不敬虔的、不信的、无神的，同埋挂住基督教招牌，实际上是无神主义者的人，他们凭藉自己主张所讲出的各种错误的道理，虽然在这个时代的群众当中，仍然有人会跟从他们，拥护他们，以致他们可以自成一派。在一个真理和错误很难分辨的时代当中，他们还可能得势的。但是有朝一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必定要证实他们所讲刚愎的说话实在是在这里顶撞神的，并且是要受到应受的审判。犹大书第十六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浅微人。这一节经文是更加详细地形容到假师傅他们不敬虔的言行。他们常发怨言，对神的赐予诸多埋怨，并没有因为神的怜悯他们去表示出感谢的。神在旷野所给以色列人的惩罚，就充分地证明了神是十分之厌恶这些的埋怨。百姓呢，一味想找出神的不是。那为什么神容许有战争、有痛苦啊？ 点解神唔终止社会上各种唔公平嘅现象啊？神如果系全知全能嘅话，点解唔采取行动，将世界从水深火热之中救拔出嚟啊？嗱，佢哋呢亦都批评埋神嘅子民，话佢哋喺信仰上呢固步自封，行为上又古板拘谨。另一方面，他们纵欲的去生活，沉溺于各种肉体的情欲之中，更加会不遗余力去提倡性开放。他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言论，正好就证明他们是要用言语来去吸引别人。他们又出人意表地去支持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极端主张，因而成为了瞩目的人物。他们还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去否定一些基督教的基本道理，例如他们说神已死的这些言论，就为他们在自由神学界赢得不少的声誉。他们真是精于浅微之道，吸引了一大班的跟随者，因此亦都可以得到可观的收入。嗱，呢一啲嘅写照呢相当准确，因为我哋差唔多每一日都可以透过世界各地嘅新闻媒体呢去加以证实得到嘅。犹大喺呢度再加上咗五项辨识离教叛道嘅记号，分别系第一，私下议论，佢哋会私下抱怨，而唔系公开直言不讳嘅表达不满。他们是心中潜藏着对神的不满。第二，常发怨言，他们会埋怨说命运不好，他们不知足的，对什么都不满意。即使认识神，他们依然是会将一切不顺利的事归咎给神。我就经常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述说他们曾经不满现实，好不快乐，但是归主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第三，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这些情欲可以好可以坏，不一定是讲紧淫乱的情欲，却是背离了神的原则的事情。可能会是驾驶帆船、听音乐、欣赏文学，甚至是讲信仰，不过他们想从中得到一些自我的满足，不过内心深处仍然是不能够知足的。第四，口中讲出夸大的说话，他们狂妄自大，言辞夸张，所用的词组虽然华丽，内容却是空洞的。他们会用了一大堆流行的滥用的词汇，而等讲完之后呢，其实听的人却一无所得。他们亦都不会作出任何的承诺的。而家有好多服侍神嘅人，其实就系咁样啦。第五，为得便宜谄媚人，讲白咗啦，就系谄媚奉承，讲一大堆咧违心嘅说话，目的系为令到自己咧得好处，可以升官，可以发财。雅各书二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话：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其实经文所讲的这些事情，今日在教会依然经常看到的。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讲道，他们接待的同工不认识我。那天我去得比较早，想直接进去坐一坐，我没有自我介绍到。当我去到会堂的时候，两个招待在聊天，没有留意到我，咁我就喺旁边等一等啦。咁终于一位弟兄就问我：你要唔要我哋教会今日嘅周报啊？我就话好啊，多谢晒。咁又问你想坐边度呢？我就回答：我都唔系好知道啊。你话咧，我应该坐边度啊？ 咁佢就话啊，坐呢度好唔好啊？我睇得出佢唔想带我坐喺前排，虽然嗰度而家仲有好多空位，而佢嘅态度都唔系好友善嘅。我并冇喺佢讲嘅位置嗰度坐低，反而咧行翻去后边。后嚟等我上到讲台嘅时候，我望到嗰位招待，见到佢咧面色都白晒。崇拜之后，佢就一再向我道歉啦。佢话：哎呀，我唔知道你系今日嘅讲员啊，我认唔出你系麦基牧师啊。咁我就话：认唔认识我呢？其实唔重要，因为无论接待俾唔俾我入嚟，今日我都要喺呢度讲道噶啦。不过呢，我觉得更重要嘅就系你应该以亲切嘅态度带领陌生人去就座嘅。我哋身为基督徒，实在唔应该为得便宜浅微人。但系我就发现教会的确呢经常出现呢一种咁嘅态度，甚至呢有啲牧者都会咁样嘅。有时候我哋去到某一个教会讲道，当嗰度教会嘅牧师去介绍今日讲员嘅时候呢，往往讲一大堆好说话。谂一谂，其实我哋并唔系咁好嘅啫。我哋唔应该咁样谂，咁样讲，因为唔系好诚实啫。呢一种亦系离教叛道者会使用嘅手法。佢哋唔会仰望神，唔在乎主耶稣会唔会同佢哋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佢哋只系在乎群众嘅掌声。当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嘅时候呢，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佢好唔好意思咁问我。麦基牧师啊，你自己教会讲道都是这样讲的。我就答他，那当然啦，为什么会有不同呢？他就说，哎呀，我想啊，如果我在教会好像你今天这样讲道，他们一定会要我辞职的。跟着我就很坦白地跟他说，咦，听起来你的教会有些问题，我刚刚所讲的，不就是在教会要传讲的信息吗？我是会先在自己的教会练习了先的。谦卑人就是想要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并且呢指望别人帮你升官帮你发财，但是却没有仰望神。那这种的做法一定会惹祸的，因为这些正是离教叛道的特征。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在第十六节这里结束了他对异端人士的描述，私下议论，常发怨言，代表了他们在言语上所犯的罪，正如第十五节的顶撞他的刚愎话。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就代表他们行为上所犯的罪，正如第十五节的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犹大呢，他被愤怒情绪激动，有些不能自已，就在每一项罪的范畴之下加上一句说话，令到这一节的经文变得完全了。私下议论的原文，犹大所用的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以声字发怨言。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都使用过这个字眼，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蓄势待发的不满情绪。这些亦都是成为了犹大他讨论的根据。无论几时，人如果跟神脱了节，他就可能开始对某些事情发出怨言的了。议论和埋怨都是无神的人一项明显的特征来的。在这里，贾斯府可能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向神发出埋怨，想要呢挣脱神所设立的律法的束缚。这些埋怨亦都延伸到对于他们生命遭遇的不满，他们总是会咒诅自己的运气。原文常发怨言，亦都是希腊悲剧当中一个典型的角色，就好像现在的报章专栏作者一样，他们专门想挑剔别人的错处。 曾经有学者是这样定义常发怨言的，他说你们从来都不对任何临到身上的事情觉得满足，你们只会埋怨每一件事，你们不珍惜已经得到的东西，却是祈求那些还未曾得到的。在冬天你们就希望呢时节是夏天，去到夏天你们却又希望现在是冬天，你们就好像有病的人一样，好难伺候，你们就是常发怨言。不幸的事情是，以上的说话对很多基督徒呢原来都适用的。抱怨的灵在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呢是被彻底的斥责的。抱怨其实是在这里羞辱着那位赐予我们万物的神。我们又会忘记神的说话，因为神讲过无论任何事情临到我们都没有任何人能够令我们同神的爱隔绝，亦不能够叫我们失去生命中的至宝，就是主的同在。跟着下来犹大重申他的要点，少不免有人会嫌他讲得啰嗦，说他又在这里重复一些已经强调过的重点，不过这些都是可以体谅的。犹大所讲的就是很多人的行为不是被神的旨意所管理，却是被自己的欲望所克制，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自我节制和乐善好施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人觉得重要的就是自己。这种生活的哲学在今日亦相当流行。在哲理研究上面，尼采、沙特和卡缪他们都很尊重这种理论，而很多近代的剧作家亦会根据这种思想写出不少的作品，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影响了普罗大众，令到大家都倾向有一种我没事你不要理我的张狂自我中心的态度。巴克莱曾经讲过，如果所有人都像这样，整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情况啊？我们只要向着这个方向更多的思考，就会见到整体的混乱将会应运而生。当然啊，这些的假师傅他们实际上都是一班可怜虫，看回犹大最后的责备，他们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浅微人。与此同时，他们在那些争宠的对象面前呢自夸、喧闹、极尽自我表扬的能事，他们又决心向自己所重视的人曲意逢迎，力求在当中得到利益。提到这些浅微的问题，有学者讲得相当好，他说当一个人敬畏神，他就不会害怕人，同样当一个人悖逆神，他就会倾向于用人取代了神，将人视作为一切善恶的根源，因此不能够不去浅昧那些坐在神位置之上的人。犹大从神的弹药库那里找到很多利箭射向假师傅，于是我们见到他们是受制于别人，只是担心其他人会伤害自己，而实际上他们不是伟人。例如希特拉这个恶霸到最后不过是一个懦夫，因为他担心敌人的羞辱预先自尽。在犹大书第十七至十九节，我们知道使徒曾经警告过信徒说离教叛道的将要出现，然后在二十到二十五节我们就见到在离教叛道的时期呢信徒应该怎样做。犹大提醒信徒，使徒曾经警告他们会有离教叛道的出现，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受他们搅扰，离教叛道是神所许可的，既然神许可当中必定有神的目的心意。犹大书第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在这里犹大不锋一转，不再谈论离教叛道，他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是对神所爱的人说话的一种态度，不是对犹大的亲人讲说话。 我相信犹大都是爱弟兄姊妹，不是就不会写出这封情辞迫切的信，急于将真理话给他们听。他们都是蒙神所爱的，在生命中经历神的爱，所以可以称他们是亲爱的弟兄。犹大提醒信徒，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纪念神的说话，将神的说话背诵下来，存放心中，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即时想起应用这些重要的真理。这节经文的表达呢，就证明了作者不是那个叫做犹大的使徒。这个作者犹大是主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虽然他和主耶稣是有血缘关系，不过他表现得非常低调。而在书信当中，他一再以使徒的教导作为依据。他说，我所写关于离教叛道的信息，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是只有我这样讲，早就有人讲过这个的问题了。现在他又说，你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从前所讲的说话。读完这封书信，我们就知道认识圣经是何等重要。除非你认识圣经，否则你的信仰是不会坚定的。这一点很重要。我就见过很多人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失败跌倒。那归根究底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经。由此可见认识圣经的教导是何等重要了。犹大他由离经背道者的话题呢，转去讨论信徒身处于这些唯利是图的牧者当中的时候呢，是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首先呢，他提醒他们，使徒从前已经警告过说呢将会有这些的祸患来到的了。然后呢，他就鼓励他们要有健康强壮的灵命。到最后犹大劝诫他们，在服侍那些曾经受离经背道者误导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作出分辨。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下一个离经背道者。其实离经背道者千万不要想到那个人是很复杂啊，或者是很有机心啊，很有计划啊。有些时候我们的离经背道可能是另一种很敬虔的样子。我接触过很多异端的群体，教会的异端，他们都非常的敬虔，非常的热心传福音，甚至热心过那些正规的教会的。但是在教义上面，他们却是离经背道的。求主帮助我们扎根在真理当中，并且行在真理当中，警惕什么才是异端，亦都要警惕上帝的审判是临近。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